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8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为你主持这一次节目。我们首先看一看武汉病毒在全球的疫情。直至5月7号为止，武汉病毒扩散到212个国家或者地区，388万7千人受感染，26万8千人死亡。其中伤亡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有128万人受感染，7万6000人死亡。其次的就是英国，20万6000人受感染，3万人死亡。意大利是第三，21万5000人受感染，2万9000人死亡。再跟着就是西班牙，25万6000人受感染，2万6000人死亡。再跟着的就是法国，17万4000人受感染，2万5000人死亡。以上这几个国家都是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共通点呢，就是对生命是看得很重的。今次武汉病毒令到他们国家的国民死伤累累，他们当然是非常之不满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武汉病毒对美国的伤害更甚于珍珠港偷袭事件和911恐怖袭击的。请听本台的新闻报道。
美国受到武汉肺炎巨大冲击，川普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美国民众还要忍受几耐的居家防疫令的时候，川普表示他不认为民众还能够忍受太耐，美国无法忍受太耐，这样的情况不能够持续。川普接着表示美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比珍珠港事件还严重，比911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攻击还要严重，因为从未有过类似武汉肺炎疫情的袭击。1941年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当时日本海军突袭美国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各种事件造成2400多名美军阵亡。假日恐怖攻击即是发生在2001年，纽约是假日恐怖攻击主要目标之一。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恐怖分子挟持的客机撞击，造成差不多3000人死亡。双子塔亦都因为遭到攻击，结构受损而倒塌。截至美东时间7号凌晨1点，全美确诊武汉病例超过126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万多人。美国受到武汉肺炎巨大冲击，川普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美国民众还要忍受几耐的居家防疫令的时候，川普表示他不认为民众还能够忍受太耐，美国无法忍受太耐，这样的情况不能够持续。川普接着表示美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比珍珠港事件还严重，比911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攻击还要严重，因为从未有过类似武汉肺炎疫情的袭击。1941年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当时日本海军突袭美国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各种事件造成2400多名美军阵亡。假日恐怖攻击即是发生在2001年，纽约是假日恐怖攻击主要目标之一。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恐怖分子挟持的客机撞击，造成差不多3000人死亡。双子塔亦都因为遭到攻击，结构受损而倒塌。截至美东时间7号凌晨1点，全美确诊武汉病例超过126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万多人。
武汉病毒除了令到很多国家死伤惨重之外，亦令到全球经济重创。根据美国 ADP 公司星期三发表的报告，由于武汉病毒导致的停工，4月份美国私营企业流失了超过2000万份工作，总体而言失业人数总计为 2,023,600 人。这个可能是自2002年以来 ADP 这项调查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损失，但是并没有道琼斯经济学家预期损失的2,200,000那么多。上一次的失业最高纪录是在2009年2月纪录的，当时的金融危机令到834,665人失业。昔日的失业情况和今日比确实相差太远了，真是蚊比与牛比。咁美国的失业情况是惨重的，咁欧洲国家的经济又怎样呢？亦都是惨不忍睹的，请听本台的新闻报道。
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发布经济预警，由于武汉病毒疫情的影响，导致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欧盟委员会预计今年欧盟 GDP 将萎缩 7.5%， 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将继续飙升，经济恐怕创下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恶劣的表现。但是每个欧盟成员国受到的影响明显不同，委员会预计今年希腊 GDP 将萎缩 9.7%， 意大利萎缩 9.5%， 西班牙 9.4%，奥地利和波兰分别萎缩 5.5% 和 4.3%， 德国也将萎缩 6.5%， 法国经济则面临萎缩 8.2%。 欧洲经济专员根蒂罗尼说，这个是自大萧条以来欧洲经受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震荡，虽然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后果远比金融危机时候严重，不过影响程度仍取决于疫情的未来变化以及各国重启经济后的能力。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龙头大哥，亦都是全世界高科技生产大国。今日的德国之音中文网是这样报道的。根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三月份德国制造业产值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2%， 这个是自1991年1月以来出现最大的跌幅。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平均跌幅为 7.4%， 和去年同期相比2月份的产值跌幅甚至更大，产值下降 11.6%。 汽车工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和上个月相比汽车产量下降了近1/3，订单的大幅减少令人担忧，三月份的订单数量和上月比减少了 15.6%。 德国制造业预计它的生产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暴跌。根据未来三个月的经济发展形式的晴雨表，四月份订单下降了 30%， 创两德统一以来最低。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问题专家沃尔拉博说，生产的谷底将越来越深。武汉病毒蔓延全球，危害极深，理应统筹各国防疫抗疫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却引来很多国家的非议。继美国批评世卫在疫情的初期处理不当令到病毒蔓延全球，现在欧盟亦都要求对世卫的表现作出评估。请听本台的报道。
在武汉病毒蔓延全球之际，欧盟支持尽快评估国际社会对武汉病毒大流行的应对情况，包括评估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18号到19号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届时各国卫生部长将就这份欧盟决议草案展开辩论。这个草案呼吁尽早就从武汉病毒国际卫生应对中吸取的教训进行评估。在川普总统抨击世卫组织抗击武汉病毒不利，并暂停了对世卫组织的资助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承诺将在疫情缓解后将对该组织的表现进行审查。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批评中国在武汉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处理不当，导致病毒在全球扩散，但中国仍然参与了草案讨论。
今次疫情表现最好的国家，全球一致公认是连世卫会员都不是的台湾。 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理应是邀请台湾参加，等他们有机会跟全世界分享他们的成功的经验。但好可惜，到现在台湾还未收到世卫的邀请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其实是有权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但是谭德赛避而不谈。以下是本台的相关新闻报道。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5月18日至19日以视讯方式举行，但直到现在世卫仍未发邀请函给台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日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是有权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蓬佩奥强调，前任官员过去多次这样做过，但谭德赛面对记者提出相关问题时不否认，但避免直接回答。由法律顾问回答说，不是世卫所能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媒体简报时再次提出呼吁，希望包括欧洲等世界各国能够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相关联合国的活动。蓬佩奥并向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喊话，要求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他强调谭德赛有权力这样做，过去前任的官员多次这样做过。台湾在马英九年代一直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但自从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担任总统之后，因为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因此中共政权是不停地对蔡政府进行打压，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是其中之一。台湾这一次抗疫成功，并且在全球打了一场很漂亮的口罩战，大大提高了台湾在世界的地位。520是蔡英文第二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民望亦创了历史新高。请听自由亚洲的报道。
新台湾国策智库在总统就职前公布民调显示，受惠于新冠肺炎疫情使台湾有杰出表现，蔡英文声望达到 74.5%， 创下民选总统就职前支持度最高历史纪录。行政院长苏贞昌亦获得破纪录的 68.9% 支持。调查发现，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表现杰出的官员支持度都名列前茅。卫福部长陈时中满意度达 93.9%， 打破部长级官员支持度最高历史纪录。其次是疫情纾困有功的交通部长林佳龙，满意度 66.2%。 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成功对外宣传，满意度亦达到 54.6%。台湾当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关闭同武汉的通航，当时引发舆论和国民党极力反对，但民调显示 94.3% 受访者支持这些措施，反对者有 24.3%。 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前总统陈水扁儿子陈志忠表示，蔡英文目前声望处于高峰，在第二个任期要维持有一定难度，尤其疫情过后的经济议题是即将面对的考验。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在疫后，就是说在后蔡时代的这个疫情在当然第一关是控制病毒嘛，那目前这个是 OK， 但就是说疫后之后的经济的状况虽然台湾受影响较小，但是如果国际上还没有改善，欧美受重创，那台湾的这个经济面我们是外销的导向这个疫后经济如何有效的振兴跟复苏这也是观察的重点，那这个民众会有直接的感受，也会反映出来在这个满意度上面。
趋势民调公司总经理吴世昌表示，蔡英文的民调这么高，能否维持是艰巨的挑战。未来四年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是疫情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重组，台湾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就是说两岸关系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即将要面对的就是这个 ECFA 早说清单是不是会废止，两岸关系的持续恶化下去，台湾要怎么样的面对。那疫情之后，其实这次的疫情即便台湾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轻微的，不过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了。很快的就是在疫情之后，这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能不能维持住，在面对两岸关系改变之后能不能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 议题啦。
不过真理大学人民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利甫认为，蔡英文声望受惠于新冠肺炎疫情，他相信疫情在今年之内不会结束，蔡政府支持度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维持高位。
对，因为疫情不是只有影响口罩或影响疫苗或影响这个社会的流动，它也影响到国际关系。哦，那这个民进党也会透过以疫情为中心呢，做的一些国际关系或国内政治的一个决策，也会影响到未来蔡政府的支持度。所以不是说只有疫情而没有别的，而是说疫情会变成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如果疫情做得很好，即便有其他的瑕疵，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没那么 care。那反过来说，其他人做得再好，可是你那个东西跟疫情没有关系，至少短期内这个政治能见度都不会得到关注，你报道可能明天也就没有了。
新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是从4月25到28日进行，以电话抽样方式访问，有效样本1075份。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武汉病毒肆虐全球，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指责中共隐瞒疫情，并向中共索偿数以亿万计。而家在美国又有议员推出法案指责中共隐瞒疫情，请听本台的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接受 Fox 新闻频道采访时候，将中国称作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病的最大赞助国 The largest state sponsor。格雷厄姆参议员说，他将在星期四推出新的制裁措施，追究中国对疫情的欺瞒。4月14日，Ted Cruz 宣布推出终结中国审查和掩盖医学信息法，要求制裁参与镇压医学专家、记者和政治异议人士的中国官员。法案还指控中共政府对他的公民的审查助长了武汉病毒的全球流行。美国武汉病毒疫情自3月开始急速恶化以来，多位国会共和党议员轮番推出不同的法案，主要内容包括追究武汉病毒起源、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在大流行病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允许美国公民起诉北京政府并索偿。
不单止是在美国，在英国也有资深议员说，疫情令到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共并非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英国议会的国防委员会主席艾尔伍德表示，中共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的行为令到英国政府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并且正在考虑应该怎样改变英国电信网络上过于依赖华为设备的状况。根据政治周报报道，艾尔伍德在接受政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行为一直都是缺乏透明度，而且在武汉病毒期间，中共拒绝承认病毒是怎样爆发的，以及中共在英国本土秘密的非法行为，都强化了英国政府对中共的看法。即是说，中共不是我们可以放心和他签长期安全协议的国家。他说，我确实认为我们在武汉病毒期间的经历将强化我们这一种的看法。艾尔伍德还认为，中共想担任超级大国，但不想承担超级大国的责任。例如，作为安理会常任轮值主席，在上个月并没有组织任何一次关于病毒疫情的会议。他说，这个真是令我吃惊啊。这次疫情令世界各国意识到，将生产线放在中国，或者国内工业过度依赖中国提供的零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武汉病毒疫情极大地破坏了日本以往的供应链，亦暴露了日本严重依赖中国大陆生产的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将启动一项补贴计划，以鼓励日本制造商将他们的海外生产基地从中国大陆移到东盟地区，最终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数据，2019年来自中国汽车零件占日本汽车零件进口总额的 36.9%， 电话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85.5%。 另外，根据日本卫生产品工业协会数据，2018年日本大概有 80% 的口罩来自进口，而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导致去年底 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后，很多日本汽车及其他的制造商无法从中国大陆获得足够的零件而停工的。为了加强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根据日本时报的报道，日本政府启动了耗资235亿日元的补贴计划，在经济上资助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搬厂的可能性研究，建设厂房以及配套措施，以最终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该计划已经被纳入了日本政府的紧急经济刺激计划中。为了避免严重依赖在中国大陆生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好像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示威、工资上涨以及美国的关税战，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说，在疫情爆发之前，日本公司就越来越倾向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而该补贴计划亦将帮助日本和东盟国家建立更友好的关系。美国在这次疫情里面死的人是最多，而美国总统川普亦都指责中共是隐瞒这个疫情的，而中共的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发言人亦不停地攻击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川普总统本人的。那究竟中美关系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呢？请听本台的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麦肯内尼星期三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中美关系紧张的问题。麦肯内尼说，现在这个是一种失望和沮丧的关系，因为总统说过他对中共的某些决定令到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感到非常失望。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总统以及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内的几位政府官员已经和几十个外国盟国进行了对话，讨论集体解决白宫所说的中共有意隐瞒外交政策的方式。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时候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武汉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市的一间实验室。
中美之间除了对疫情的争拗之外，亦都有贸易战的纷争。虽然今年一月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但疫情开始之后，中共有没有履行他的承诺呢？法港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在一两个星期之后报告中国是否真正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的义务。他说中国正在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但质疑采购规模是否满足协议中对于美国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和其他服务的购买承诺。中美两国今年一月新病毒全球扩散前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川普说他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是否按照贸易协议的要求兑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川普跟着说，我会在大约一两个星期之后报告情况，不单止农产品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行业。并且这么说，他们知道他们有个协议要履行，希望他们能够履行协议，我们拭目以待。他们或者能够履行或者不能够，我们将会作出判断。根据贸易协议，中国同意以2017年为基准，在预两年时间内扩大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第一年扩大进口约770亿美元，第二年就是进口1231亿美元的产品。不过这一场公共卫生危机重创中国需求，而当地的经济现在才开始复苏。川普承诺将检视中国采购美国产品情况之际，正值两国为了新冠状病毒起源问题争执不休。香港的武汉病毒疫情转趋缓和，跟住来的就是反送中运动的号角又重新响起。请听本台的报道。
中共病毒蔓延超过三个几月，香港疫情稍趋缓和，不过港府近期频频清算反送中运动民主派人士，打压又见升温。有市民于六号晚上聚集于天水围一带的商场高唱抗争歌曲，高嗌口号，防暴警察三度进入商场驱散人群，过程中手持圆盾、使用胡椒球枪以及海绵弹枪， 仲一度举黄旗警告，一名少年被警员起飞脚踢中。在昨日有网民号召傍晚到天水围嘉湖商场围城和你唱行动，晚上七点起，数十名市民在商场内展示标语和高唱愿明光归香港、肥妈有怀疑等反修例歌曲，并高嗌没有暴徒只有暴政、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口号。活动进行没几耐，一批防暴警察闯入商场，警告在场者违反限聚令，要求他们离开。之后警察一度撤离，但约半个钟头后再有大批的防暴警员冲入，在商场的中庭拉起封锁线以及驱散人群，之后又再退出。过程中警方的装备一次次增强，并一度举黄旗警告。据报道，部分的防暴警察手持圆盾、胡椒球枪以及海绵弹枪，亦有警员持录影机拍摄现场的情况。当中有便衣警察只是穿着警察的背心，并未有展示委任证。直至晚上九点几，商场内仍然有大批的警察呼喝市民离开。据港媒《苹果日报》报道指，当晚有警察突然狂奔，将一名少年逼向角落，更对他起飞脚，并且多次用手推撞他。区议员林俊目击事发经过，呼吁市民和传媒提供片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需要在每年的五月底前向国会提交一份检视香港自治状况的报告。蓬佩奥今日在华盛顿记者会上宣布推迟向国会提交评估香港自治状况的年度报告，指出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共驻港最高机构可能会加强在香港扮演的角色。综合媒体报道，蓬佩奥表示推迟向国会提交这份报告是因为中共计划22号召开13届全国人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毕竟在这一段时间是非常敏感，避免异议出现的。冯贝奥指出，北京在全国人大召开前可能考虑采取新的动作，从而进一步伤害中国所承诺香港自治下的人民。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务卿必须在5月底前重新审视中共是否尊重香港的自治权，以判断香港是否仍值得享有美国的优惠贸易特权。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欧以及民主党众议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等国会议员近期写信给蓬佩奥，敦促国务院的报告应该明白地令到北京知道违背对国际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将招致的后果。讲起香港民主，人人都会认识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最近 BBC 访问了李柱铭，在访问中，李柱铭说新一国两制是破坏邓小平当年的承诺。李柱铭肩负的争议可能正好浓缩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甚至更广的外部世界之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曾经经历过的曲折，暗示了最近几年越演越烈的中港冲突背后需面对的根本原因。在香港，在备受传统民主派的尊敬，被誉为民主之父，他公开反对香港人采取暴力抗争争取民主自由，不赞成港独，过去曾参与起草基本法的工作，还曾游说外国政府给中国加入世贸，但在北京眼中他是汉奸、和港四人帮、港独之父。他最近因为去年八月的示威活动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案件五月十八号开审前，李柱铭接受了 BBC 的访问，细谈他眼中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他认为北京对香港的影响与日俱增，示威从和平游行转趋暴力，港独声势冒起源自北京没有为一国两制作出让步，普选遥遥无期，违反了当初对香港人的承诺。他说这条路是错的，破坏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他的一国两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新的一国两制是党人治港、全面管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近日中共隐瞒疫情的证据越来越多浮现出来，公诸于世。请听自由亚洲的报道。
自称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直有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的1月20日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指示。到习近平开腔，外界先恍然知道一直被中共专家称为可防可控、无明显人传人的新冠肺炎，原来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可是据大纪元星期四报道指出，河北省石家庄市早在今年1月16日已经举行了防疫会议。据大纪元提供的相片内容显示，会议题为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准备工作会，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已经知疫情的严重性。据当局的内部文件显示，当日会议是传递国家和省有关精神，对相关防控准备工作进行部署。其后石家庄成立市卫健委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医疗救治疾病防控两个专家组，确定市五院为市级救治定点医院。河北省居民任先生对本台表示，他从来都不知道石家庄市在1月中召开过以上的会议，批评政府为了维稳没有将会议公开，以致民众没有防范。政府拖延至1月底才公开病毒可人传人，但是疫情当时已经失控。虽然当局表示现在疫情已经缓和，但是他亦不相信政府所说，仍然留在家不敢外出。他认为当局为了维稳是不会对民众讲真话。
这个会议它是可以公开让外界知道的话，我肯定应该是知道。那么就是说这个会应该是一个闭门会议，戴口罩这个一开始我还真没当回事，大概是1月下旬我才感觉这个问题不戴口罩不行了。这个国家呀，就是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就是说任何的问题处理是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保持他们所谓的稳定。所以说他们能公开吗？人心惶惶，他们是很担心的。
本台分别致电石家庄市政府和卫健委了解，但是电话没人听。报道又附上多个中国内部的文件，内容显示早在今年1月15日，中国内部就开始部署病毒的防控方案和进行秘密培训。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发出不予公开、不得在互联网传播的通知。这个文件等级为特提，特提即属于最高级，特提电报需即刻办理。通知指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分析结果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要求加强医院的感染和控制，降低院内传播的风险，强调医护人员应该按照标准加强防护，根据他的传播途径采取飞沫隔离、空气隔离和接触隔离。通知仲对医护人员各类防护措施和防护品做出具体要求，例如接触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和污染物品时，应戴清洁手套，除手套后洗手。而医护人员在感染病区进行诊疗时，要求达到二级防护，即是戴 N95 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等。若果医护人员在感染病区从事吸痰工作时，更要达到三级防护。中国时事评论员金山表示，中国无论发生任何重大事故都是高效率地快速隐瞒事件，最终造成严重后果。而外国的民主国家遇到重大事故都会即刻公开，所以事件很快就解决。金山认为中国要改变体制，国家先会有进步。
就涉及到这种体制性的决策的，它有一个前期的高效率，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个后期的低效率。那民主的决策体制呢，前期呢看起来是低效率，但是在后期呢它会带来一个高效率，不同的一种开始和不同的一种结果。
本台致电国家卫健委的宣传部查询，当值人员表示不接受电话采访。
您把您的那个问题，然后包括您的这个媒体单位，然后您的记者证这块就是附上，然后那个再发传真过来。
在去年的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陆续出现不明肺炎个案，当地的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叫同行加以警惕，后被当局指发放不实言论遭到批评，其后当局声称疫情可防可控，直至今年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首次公开对疫情作出批示，要求各地要做好防控工作。当日夜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首度承认病毒会人传人，但是当时疫情已经开始迅速扩散。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涛报道。
接住下来为各位听众安排的节目是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最近就是讲话比较多，先骂了蓬佩奥，又骂了班农，那后来又骂这个伯明。班农其实他碰班农就显得很特别，因为班农本身他现在没有公职，那自己开的自媒体，你骂他的时候你得骂出个理由来，他说什么了，对吧？当他没有公职是自媒体的时候，他就很随意的发表自己个人的言论。当你承受不住的时候，作为国家中共国家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讲，那你就等于是接受了人家的指责。伯明是在美国政府当中最强硬的，他十几年前曾经在北京被北京的国安给抓了，所以他对中共的认识极其清楚。那现在川普的对华政策当中的强硬部分几乎都出自于他。这是在美国政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声音。那针对这些声音呢，外交部呢就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悍。这种凶悍的本身它没有任何道理，其实它有真正本质的道理。我看过一些评论，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太知识，它太知识就是讲它没有生命的概念。只能说他蛮不讲理啊，这个胡搅蛮缠呐，没有一种道理在背后啊，都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所以这是我们通常说人坏了就全都完了。人坏了全都完了。而人坏的概念是脱离了神造人时应该有的基础。而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程度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而面对人类遭此大劫难的时候，唯利是图的远离神的生命，他想到的是钱。他以救死扶伤之名，让把别人置于死地的背景之下，然后把自己扮演成天使，而内在呢却是那个叫什么六翼大天使，最邪恶的魔鬼的爪牙，来展现这个社会的环境。当这个社会的环境相当一部分人唯利是图，在生命的基础上只有自己利益的时候，还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些。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比尔盖茨2019年12月19号发了个推文。推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庞大的一个基金会啊，我不知道是几千亿美金。他说我们基金会下个年度下一步该干嘛。他说我很高兴的，非常非常激动的，我跟你说，在明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金会最赚钱，这地球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要关注到全球人类的身体健康，要卖健康， 卖健康给全世界人类。嗨，卖什么东西？卖疫苗。卖疫苗。有期节目中间谈到了，其中极其邪恶的2011年到2020年 WHO 拿出了一个十年疫苗计划，主要投钱的是比尔盖茨。而在同一年，中共国跟法国签订了合约，签订了协议，开始在中国建 P3 P4 实验室。中国人是小老鼠，那仅仅石正丽手里就有50种病毒，是人故意采集过来的。这些病毒100年出现不了一次，上一次大流感是在100年前，他却把这样的病毒从世界各地给弄过来。这就是中国人干的，这是今天共产党体制下干的。谁投钱？比尔盖茨。嘿， WHO 谁占领了 WHO？ 陈冯富珍。 WHO 就成为了今天，在从那个时候成为了中共体制之下一个外资机构，就像香港政府一样。但 WHO 的声望和人们对他的信任成为了他的欺骗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基础。还就这么点事儿。谁牵的头？江泽民。这是整个20年来跟活摘器官同时间出现的人类中的罪恶。比尔盖茨就是人们通常称的白左啊。WHO 成为了欺骗的一种工具，协调的工具，在中国出现了中共以灭绝人性，把人置身于这个灭绝之中。这是人家比尔盖茨在去年就已经定好了今年要赚钱的东西。今年要赚钱的东西。所以在我眼睛里呢，病毒的出现呢，本来他们是可以控制病毒的。出了意外，我个人坚持认为出了意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的疫苗应该在手里了。应该是在手里。所以在手里有了八九成了，当病毒出来一个月左右，他的疫苗就出来了。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完全可以成型的，在西方成型不了。他有非常严密的这种法规法制，但是在中国可以。所以实验室把中国人当成小白鼠，在实验室放在中国就变得很自然。那中国人什么都愁，就在中国的社会中什么都愁，就一样不愁人。唯利是图的人，为利益铤而走险的人，这东西不愁。所以你看到他把实验室放到中国去之后呢，在中共政权本来就是杀人的背景之下，那可以复制无数个类似的实验室。他可以复制无数个类似的实验室，但是他是以为人类服务的借口。病毒是共产党干的，结果呢，他不许任何人去查，然后他开始做疫苗，所以他出了事儿了。疫苗呢是被迫出现的，病毒呢是无意中泄露的，所以我说那是神来之笔。这就是，那他就得抓紧时间干疫苗嘞。BBC 就登了一篇文章，在全世界研究疫苗的有6名选手进入到人体试验，6个里头，中共国占3个。美国占2个，而美国占2个当中的其中一个是比尔盖茨掏钱做的，还厉害吧？那还有一个是英国。那中共国最早的呢是3月19号，3月19号就开始人体试验了。人伟大吧，对不对？你想想 在这个二月底的时候，2月23号的时候，这个武汉刚给关了，刚给封城，那不到不到一个月，人那头都人体试验了，哎，这就叫中国速度，因为你不是人，他拿人不是人，当然有速度了，对不对？这是对外说的，对外宣布的。如果他里头真正干的时候，早就干了，没准。那死那么多人，你知道人都死到哪儿去了？对不对？你知道火神山、雷神山的人怎么死的？打针打死的有没有不可能？完全可能啊，对不对？我救死扶伤，给你盖了房子，每个人住单间儿，我给你打针，我在救你啊。那新的药出来，总得有人试嘞。你要蒙上一个，你就好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难道对不起你吗？跟那个女人在那拉屎有什么区别啊？跟那个华春莹在那那么说话有什么区别啊？刚刚出来的消息，中共国团队发表全球首个疫苗动物试验成果。美国媒体说，重点药企丑闻缠绕，这都没用了。什么丑闻不丑闻的，他才不管那个。口罩外交你没有啊？我口罩就拿脚边踩的，你要不要？对不对？你要不要？你看在北美的这个华人超市里，很多都卖口罩，哪来的？都是那么做的。他就这个，他习近平也管不了下面，他习近平没人，所有人都在哈着他骗他，那他觉得就这么回事儿，对不对？说口罩出了问题没关系啊，我整顿的。我你整什么顿的？是不是？就像武长顺昨天原来天津公安局的局长判他，后来说他养了多少个女人，给他生了10个孩子，3个是他的，另外7个是归他养的，爹是谁那女人也不知道。这就那个武长顺就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概念一样。成果是真是假无关紧要，只要有70%的把握你就推出去，反正老外也不要咱疫苗，但是我把这个东西上到成果上，我们可以争取明年可以争取诺贝尔医学奖。那疫苗给谁使？给大陆人使，给今天的黑龙江人使，给今天的湖北人使，给北京人使。打死了算过失，是你当时感冒了，打活了的都是我的成果。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3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6：邪恶之罪。1：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好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自简自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红传，更多世人走入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 让江山重归清明。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教导，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亦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个是几咁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讲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亦能够将这场迫害搞起来。中共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亦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些直接释放回家。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亦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讲，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个刚刚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讲，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中共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 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到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摘器官就成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单止能够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亦是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个同样亦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号，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入面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住世人的血迹，都记载住共产邪灵8年来一路暴力厮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住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讲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呢？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讲，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Thank you.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